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以色列空袭胡塞叛军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及多个港口城市，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荷台达和其他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发电站，令到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些地点被用来走私武器，仲为叛军提供支持。空袭发生嗰阵，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正准备由萨那国际机场乘搭航班离开。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轰炸发生嗰阵，机场的航空管制塔、候机室和跑道都受到严重损毁，离他和团队成员只是几米之远。他强调，包括自己在内的世卫和联合国成员都平安无恙，但有一名机组人员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空袭后强硬表态，声称胡塞叛军将面临同哈马斯同真主党类似的教训，仲强调行动将持续至目标达成。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将会追捕胡塞领袖，仲确保冇人可以逃避制裁。以色列呢一轮行动是对胡塞叛军近期多次袭击的回应。上个礼拜六，一枚胡塞导弹击中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的一间学校，造成16人受伤。胡塞叛军同时在红海航道上发动袭击，宣称这个举动是为了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最近几日，胡塞叛军还进一步升级攻势，使用飞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胡塞叛军表示，空袭已造成萨那机场两人死亡，11人受伤，荷台达港附近就有一人死亡，3人失踪。该组织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是针对也门人民的犯罪行为。联合国就表示，受到空袭的港口亦是也门重要人道援助入口。也门在2014年爆发内战以来，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谴责胡塞叛军的攻击，并呼吁国际对伊朗的武器支持采取行动。芬兰当局在今个礼拜四在波罗的海扣留了一艘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 MOS 号，怀疑它造成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S02 海底电缆中断，以及四条光纤互联网线路的破坏。这艘在库克群岛注册的船只被芬兰边防警卫队拦截，并引导至芬兰水域，船上货物亦被扣押。芬兰国家调查局局长拉尔多特表示，该事件被视为严重的破坏行为，初步推测是英 S 号的拖拉导致电缆损坏。官方数据显示，该邮轮在事发时间正好驶过相关电缆区域。目前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都召开特别会议，评估事件对区域基础设施的影响。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克克纳强调，类似破坏事件频繁发生，显示针对海底基础设施的攻击行为正变得更加系统化，呼吁将它视为对区域安全的挑战。北约和欧盟亦表示密切关注，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表示将全力支持相关调查。在2022年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多次发生海底电缆及天然气管道中断事件，其中一些案件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芬兰运营商 Fingrid 指出，修复长达170公里的 S02 电力电缆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该损害加剧冬季能源供应压力。不过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则表示，目前该国电力供应仍然充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英 S 号所属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该舰队由老旧邮轮组成，旨在绕过西方制裁，继续运输俄罗斯石油。12月16号，12个西方国家已同意采取措施干预仲威胁这类船只的营运，防止违规行为。今次事件的升级再次敲响保障波罗的海海底基础设施安全的警钟。 芬兰总统司徒布和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都呼吁欧盟和北约加强对该地区基础设施的保护。中共官方最近正式批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工程。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这个项目旨在助力北京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同时带动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计划引起国际争议，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对水资源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心。据表示，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预计年发电量可达3000亿千瓦时，是三峡大坝的三倍几。北京声称工程将通过科学规划，以最小化对环境和下游水量的影响。不过印度和孟加拉国专家认为，项目可能改变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贾穆纳河的水流和生态系统，进一步加剧区域的水资源紧张局势。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它下游急剧落差是大规模水电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这一地带亦是地震多发区，科学家警告大坝施工可能增加滑坡和泥石流风险。人权组织指出，相关工程还可能造成西藏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及居民流离失所。除此之外，雅鲁藏布江流域独特的自然景观亦面临不可逆转的改变。印度和孟加拉国对北京单方面的行动表达不满。印度专家指出，中共在之前边境紧张时期未曾按协议提供关键的水文数据，而这类信息对印度东北部的洪灾防控至关重要。两国间缺乏正式的跨境水资源管理条约，令这项工程更具不确定性。华盛顿邮报分析说，雅鲁藏布江大坝项目可能重现中印边界争端。最近几年来，印中关系因阿鲁纳克尔邦边界问题陷入僵局。今年十月，两国先至在金砖国家会议前达成部分边境巡逻协议，但水文数据共享等核心问题仲未解决。除地区紧张局势之外，人权组织亦对大坝引起的社会问题表示关注。今年二月，四川藏区民众曾抗议类似的水电项目，抗议活动最终令到大量居民被强制搬迁。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只剩低几个礼拜，但这个并没有阻止他在礼拜三圣诞节下令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就在他向国防部下达指令的同一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个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据 ABC 新闻报道，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和东南部第涅伯河地区的发电站，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导弹袭击过之后，哈尔科夫地区50万人在只有摄氏几度气温下失去供暖，首都几乎和其他地区亦出现停电。拜登谴责今次袭击令人发指，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不懈努力加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的能力。白宫礼拜三公布了一则拜登总统的声明，说最近几个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几百枚防空导弹，更多的导弹正运去乌克兰的途中。我已指示国防部继续加大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力度，美国会继续不懈努力加强乌克兰面对俄军的防御形势。声明号召国际社会参与援助乌克兰，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它战胜俄罗斯的侵略。截至目前，华盛顿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达到1750亿美元。川普团队同样谴责了俄罗斯在圣诞节一早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川普新提名的俄罗斯问题特使基斯海洛格说，圣诞节本应是一个和平的日子，不过乌克兰就在圣诞节遭受到野蛮袭击。同拜登相比， 当选总统川普更强调通过外交策略结束战争。在赢得今年美国大选之前，川普多次承诺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持续三年的战争。海洛格12号、1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准备参与和谈，川普正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促成一项结束战争的交易。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洛夫礼拜四表示，如果川普新政府有改善俄美关系的诚意，莫斯科愿意与美方合作，但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要由华盛顿首先迈出。美国劳工部礼拜四表示，截至12月21号的一个礼拜，首先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相比上一统计一个礼拜下跌了大约1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21万9000人。由于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22万4000人，最新的续请失业金人数统计就创下三年几的最高水平，显示出失业人员找到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初请失业金数持续下跌就显示出选择裁员的企业仍然很少。不少企业仍然倾向于加薪留低高质素的员工。这两项最新的数据勾勒出劳动力市场略微降温的景象，但是仍未出现危机美国经济的劳动力裂痕。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14号的一个礼拜内，续请失业金人数意外增加了46000，经季节性调整后大约是191万，创下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188万人。这项数据和其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失业者找工作相比在过去两年的高通胀时期越来越困难的基本情况相符。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上个礼拜曾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状况良好，不过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密切关注任何劳动力市场恶化的迹象。鲍威尔在利率决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小幅降温，但不会引起劳动力市场崩溃或者经济衰退担心。今年以来一系列经济数据，包括强劲的消费支出、黏性十足的服务通胀、整体稳定的失业率以及持续低于预期的初请失业金统计数据，显示出美国通胀显著升温以及劳动力市场相对健康。虽然美联储如市场预期地宣布减息，但是最新点降图显示出的2025年减息预期由上季度尾公布的四次预期大幅缩减至两次，并且2026年利率预期以及市场聚焦的中性利率预期都有所上调，迫使市场重新定价减息预期。一些美联储官员预计，川普上任后推出的促经济增持将会推动美国失业率持续稳定，而不是似市场预期的这样趋于下行。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